地球上的每个人，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苏迪卡，大家好，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卡，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马卡迪尼。马卡迪尼，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最近我读到一篇报道，介绍了中国外卖行业的发展与现状。报道里面说，自2008年中国第一笔线上外卖诞生到现在，骑手已经超过1000万名，日均配送超8000万单，相关联的消费超1万亿元。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和中国饭店协会外卖专业委员会的数据，中国网上外卖用户是5.45亿人，市场规模约1.2万亿元，平均每天花在外卖上的消费是近33亿元。外卖之大，真的是超乎想象。这么不可或缺的一个行业，这个规模我们可能平常不会去想它，不会注意它，但你仔细想一下的话，外卖是不是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是不是你们二位有这种感觉吗？如果哪一天你点不了外卖，你会不会觉得生活里面好像缺少一点什么？
我这一点就讲一下。我前段时间7月份呢回津巴布韦，然后呢我就在他那里，我发现了我点不到外卖，虽然是可以点，但是没有像中国那样，因为我们那边这个外卖这个行业还没有做得那么成熟，而且呢那个市场也不是特别的大，所以你在家里面点外卖非常的贵。
非常
贵，因为在中国这个市场很大，所以这个外卖也可以做的这么好，而且它的这个技术也已经成熟了。所以我在那边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这个外卖的重要性。因为我们在这儿可能你感觉不到，
太习惯了，
你要是有这个对已经习惯了，你觉得这个事情啊
应该的是吧，
肯定我随便一点外卖它就可以到。我在津巴布韦那段时间确实有
深刻的体会到没有外卖很难受是吧，
很难受。因为你有时候呢就是你没有按时吃饭，比如说你在中午的时候忙着别的事情，你如果像我的话，有时候你在写一个东西，对吧？你照过那个食堂里面那个用餐时间啊，你就突然现在已经1:30了啊，食堂已经关门了，我还在忙着，那我应该怎么办？点个外卖
啊，
外卖马上到，我就可以解决。
对，
像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大多数已经把它当成一个反正就是一个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普遍性的一个现象，
就像家里的这个桌子椅子你是不会感觉到它的存在的，但是哪一天你要是房子搬空了，那里面没有桌子椅子了，你就会知道，哎，我坐哪儿吃饭啊，对吧？是有这种感觉。而且米莱说那个错过饭点了点外卖很方便什么的，我感觉就是最初我们点外卖都是为了吃饱肚子吃饭是吧。我记得就是还没有外卖之前的时候，上个世纪90年代末或者是2000年初的时候，我记得很流行的就是楼下的饭店小饭店他会给你送外卖，那时候就觉得已经很方便了，你哪天去吃饭的时候顺便问老板要一张他们饭店的那个外卖单，然后你给他打电话你要吃什么什么盖饭，你也是这样的。
我那个当初去中国的时候，我是2009年的时候也还是这样，要有那个菜单，然后呢下面就打电话去订餐，然后让他送过来。
但是你要是住在2公里外，人家可能就不一定给你送了。
对，
因为他是店里的服务员给你送的，不是专业的外卖快递员是吧。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点外卖主要就是为了满足吃饭的需求，可是现在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外卖好像一切都可以外卖。
没错，在泰国也是点过外卖的奶茶
啊。
因为主要是以前我点外卖基本上都是买那些 零食、奶茶什么的。我冰箱里面的冰块儿，有的时候蔬菜也会叫他
外卖买一包冰块儿。
啊，对，买几包冰块儿，然后呢，零食还有奶茶、饮料这些呢，都会在外卖那边订的。但是之前我在中国的时候，生活当中还是比较依赖外卖的，因为上课都没时间去准备饭嘛，所以呢，我都会叫外卖，而且外卖中国的分量很大很足。
吃饱管够。我自己还经常用一个外卖形式是跑腿，就是有的时候我不是从商家买东西，我是从我的联系人里面，他可能是个店主，但是他并没有在外卖平台上面开通，于是我就叫一单跑腿替我去到他那里去取，这也是一种外卖的形式。所以外卖的这个一是数量发展，二是这个种类经营的类别也在无限的在扩大。那你们二位对于中国外卖行业能够如此庞大的原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你们觉得是哪些因素能够促成这个行业发展的如此之快？
我觉得有几个点啊。第一个点呢，就是说市场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关键。它首先就是有这个市场的，就是中国的这个人口呢非常的大啊，它其实这个是最基础的一个因素之一，
需求多，
就是对，就是人口多嘛，所以说它是市场非常的大，所以你要去做这样的一个产业，外卖它就是可以做成。那么有了这个市场之后，你需要技术，所以它的这个电商平台也好，然后还有现在这些外卖的平台，它就都是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技术科技的进步，使它发展成这样的，
就是有这个互联网的技术提供平台。
对对对对对，所以技术的积累能够使得这个外卖现在变得这么方便，因为它现在是有很多的一些功能啊，而且非常的个性化啊。你用了某一个外卖的平台，它大概已经知道你比较喜欢点什么，这些都是一些技术，所以他下次你可能没有吃过哪一家店的这个饭，或者说你没有喝过哪一家店的这个奶茶，但是你平时点奶茶，他就给你推荐什么，他就估计你会喜欢。这是什么？就是通过一些这个大数据的分析、云计算啊，等等的一些技术，给你提供这些服务。
对，
所以市场这个技术我觉得非常非常关键。
互联网技术在升级，包括这个算法也在迭代升级，让外卖平台推送的商家能够更好的、更精准的那个匹配消费者的需求，是吧？米莱说到这个市场啊，我还想要补充一点我的观察，我就觉得不光光是因为人多市场大，其实还有一个是因为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你想啊，如果人多但是住得很分散，那这个外卖快递的成本其实也挺高的，应该价格不能够降到这么低，是吧？都在城市里面，人住的比较集中，哎，那这个事情就好做了。
像泰国的话，它分散地区都比较大，然后呢，像那些小村子、小乡子的话，如果你要进去买或者叫外卖去的话，它那个配送费太贵太贵了，
是吧？
所以很少。但是在集中的地方，就是大城市一点的话，配送费甚至都免费的那种配送费。然后呢，在买东西的时候，可能如果较远的地区没有那种像城镇的那种感觉的话，要叫个外卖、叫个快跑腿什么的都很麻烦。
对，
那我觉得像中国现在需求这么大，也就是因为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无论是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买得到东西。
对，
我就是铭记在心，就是因为我在凌晨一点半的时候买的是插头，
买了个插头。
对呀，转换器，插头转换器。然后那时候他就是，我没想到凌晨一点会帮我找得到，然后会送到我的酒店。
因为要不然你就得去24小时便利店去找，但是人家不一定有。
没卖。对呀，没有卖。对，我去找了，找遍了，都是因为我要用电脑，所以没办法要用那个转换插头。所以我在凌晨一点的时候，哇，他竟然能够把给我送过来。然后呢，我有一次我生病的时候，大概10点多的时候，我就咳嗽咳到不行了，因为太凉了嘛。所以我下单 买个药，哎，马上就到了。
啊，
我觉得啊，这个太快了，太。
我看到有一篇报道采访这个业内人士说，因为现在外卖的这个普遍啊，有很多商家把他们的这个营业时间都拉长到24小时，而且不光是服务你这500米之内的居民，也可能服务可能是5公里左右的这个居民，都有可能到你家来买东西。所以这个也印证了你说的这个半夜里能够买到一个充电插头。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ómo está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我们刚刚聊的是这个技术的进步啊，还有这个市场啊，庞大的市场。那么我觉得另外一个两个点非常关键呢。第一个就是这个消费者的这个观念的一个变化，我觉得就是消费者的这个习惯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一代，他们能够很容易的去接受像这样的一些新的一些消费的一些行为。那么像可能老一辈，他虽然现在很多人可能都不分年龄了，现在基本上这个用外卖，但是我觉得点外卖最多的人应该还是年轻一代。比如说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些点什么奶茶呀，之前我觉得老一辈说要吃夜宵的时候他们都要去外面去吃夜宵，但是现在年轻一代他说吃夜宵就是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吃夜宵，
对，
简单的点一个外卖。所以我觉得外卖的行业的发展跟消费者的这个习惯的一个变化也是有关的。
我跟你说啊，年轻人确实是点外卖的最大的群体，不过年轻人会影响中老年人的，你知道吗？就比如说我妈妈啊，她以前就特别不能够理解我为什么要找个跑腿去替我取一样东西，她说我替你去取吧，我说你别去了，这么大老远的5公里的，你何必呢？她现在也说，哎，你去叫个外卖吧，就是也习惯了这个生活方式的转变，学会偷懒得。
是，
有这些东西不是为了让我们省事吗？
对呀，提高生活质量。
所以这就是社会的进步嘛。
对。
所以除了消费者的这个习惯，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点我们得讲讲，就是这个政府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政策。其实我们就是在这儿看到的。科技进步了，消费者有新的习惯，但是背后这个就是外卖这些平台的发展，它还需要政府的大力的一些这个政策的一些支持。我觉得就是政府在这个外卖行业的发展，它其实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通过相关的一些包括一些补贴啊，我知道大家可能每一次比如说我们在买外卖的时候，就是会有这个平台给的补贴，对吧？你那个折扣，这个是平台给的，但是它背后这些外卖平台或者说一些外卖店，它在发展的这个过程中，它会有相关的政府的补贴，比如说他
税收方面有可能会有优惠，
税收方面，或者说他们装修方面方方面面他们会有一些补贴。所以现在政府是鼓励外卖这个行业的发展，
对，
所以这些平台就是会越来越多，而且呢这个外卖的这个行业它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迅速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嘛。
对，2008年的时候，中国第一家外卖平台创立，然后从2013年到2017年，好几个外卖平台相继问世，所以这个相互的竞争也是这个行业能够快速发展的一个原因吧。我觉得这个平台的这些补贴里面也一定有一些竞争的成分。但是这都是有利于我们消费者的哈。另外说到这个，
这就是市场的竞争嘛。
对，市场竞争。
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需要的有市场的竞争，那么相关的包括一些价格啊都会降下来。
对。
消费者的这个消费也会 越来越高嘛，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说是好事儿。
对对对，另外你说的确实也没错，一个行业的这个健康的发展也离不开这个政策的一些扶持和鼓励。对，另外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外卖的形式啊，因为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从最初咱们从楼下的这个饭店请他们店里的员工送外卖，到后来到快递员骑着电动车给你送外卖，现在你发现了吗？有很多城市包括在杭州我听说也有，就是发展出了各种新的送外卖的方式。深圳我听说有人点外卖从无人机手上接过一杯咖啡，是吧？更不用说很多酒店里面机器人自己上电梯把这个外卖员送来的饭给你送到房间里面。有，所以有人说你的外卖可能是从天上飞来的啊，或者你的外卖可能是机器人送来的。你们二位体验过什么新鲜的外卖配送方式吗？或者你们特别想尝试哪一种接受外卖的方式？
就是想最想尝试的就是那个从天上飞过来的一杯咖啡，这种应该很酷，就突然间有一个无人机飞过来，然后就拿接一下那个飞机，哇，就感觉好酷啊，这感觉。因为如果是那种机器人送到你门口酒店门口的话，这个体验过，所以就觉得啊，也挺可爱的。
你体验过了是吗？
体验过，我看到那个机器人，他要上电梯的时候，他就说请帮我留一个位置，我要上电梯，我要、对，他还说什么我要那个没有接触的蓝牙的按一下那个电梯。
他会说这些话吗？
对，会说这些话、
好可爱。
然后呢他就按一下，然后他就进来了之后呢，
他自己按一下吗？
他自己按给我看，他说我要展示给你看我怎么隔空按那个
啊，它是隔空按的，不是机械臂是吧？
对，它没有东西，它就是隔空按的。
好玩。
然后他就送到门口，然后送到门口之前还打电话过来，然后呢有那种机器的声音就说你的包裹你的东西已经到了，好可爱的那种。
好玩。
所以还没有体验到就是从天上飞过来的东西。
这个行业确实出了这种各种业态啊，我自己其实飞下来的这个我是看到了，因为我之前是在深圳那边，就是我们是当时通过一个活动去走访了一个外卖机构啊，那么他这个外卖企业呢，他就是给我们展示了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先进的一些技术。
对，
这就包括他的那个无人机的这个外卖配送，他就说这个是我们未来要去打造的新的一个做法
方式是吧？
对对对对，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做法，所以我估计在未来几年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从只有一个骑手到有多种方式，你可能以后都要选择你需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收到你的外卖啊，你需要一个机器人给你送，你需要一个无人机到你的窗户，你自己拿，你需要外卖骑手到你那边给你送吗？所以可能一会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了。但是这里面我自己的一个观察或者我自己的感受呢，我觉得这些机器人也好，还有这个无人机都不会说要去替代我们的骑手，它其实是一个互补，因为它就是这个市场现在越来越大，
对，
就是随着这个中国的城镇化城乡的这个一体化城乡融合发展，它后面这里是有很大的一个市场的需求，所以我们的骑手可能是满足不了这个市场，而且呢像在这个像冬天这样的一个非常极端的天气的时候，比如说下雪啊什么的，你骑行可能不是特别的这个安全，所以他在这些这个情况之下，他可能就可以用那些技术来帮助来协助我们的骑手去完成这个外卖配送的这个工作。
对，
所以以后呢我觉得这个行业就会有很多的一些新的做法，
很有趣哈，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这种智能化的送货方式，但同时呢他们作为一种补充协助帮助这个外卖快递员们更好的完成这么多单的配送，但是呢同时因为人 毕竟是感情的动物，我之前还看到过有这个消费者下单点了一个什么祝福，要求这个外卖送货员能够上门给他唱一首生日歌，哎，有人下这样的单，那这个你说让一个无人机给你完成这个送货不太可能哈，
应该不太可能
所以还是有人情味儿的这个外卖单还是会有很多的啊。但是技术的进步确实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方便，也会让这个外卖这个行业变得有更多的可能性。所以我们说现在外卖之大啊，确实是超乎想象。从规模上来看，它已经覆盖到全国2000多个县城，听说如今海外也有了中国外卖的身影了。不过呢，越跑越大的外卖也并不是没有隐忧的，比如说骑手的权益保障啊，外卖食品的安全啊，还有新业态冲击啊等等。怎么样抓住新机遇，有很多专家给出他们的看法。一个是算法要科学化，让人文关怀温暖外卖骑手；第二是要有强有力的监管，护航我们的舌尖安全；其三就是你们说的推动现代配送跟外卖骑手互为补充，协同发展，向着更健康、更安全、更智能，外卖行业还将会继续奔跑。好了，那今天我们关于外卖的话题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那这个麦克索迪卡，
感谢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吉诺健的吉诺娜娜，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